所以你不从心上去除你的魔，你根本无处除魔。你把境界外缘要调到什么样的状况，你才能够顺心呢？你一直不断去调这种状况，你就越来越到后面那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撞病是这个而不明白的时候，就开始说：好，既然全世界都跟我对不起，所以呢，我要自己决定，我要自己控制，我要改变这个环境，要顺我的意才可以。乃至于他成功几次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有了这个力养心，觉得不错。所谓力养者，就是说，安尼做有路用哦，哈，这样子做，养者就是满足力，可以满足我的需求。只要你做一些事情可以满足你的需求，乃至于什么？乃至于去嗑药，也可以满足需求啊，对不对？乃至于你去赌博，你去跳舞，你去唱卡拉 OK。你用一个不是就近的法，你用任何一个有漏的法去暂时满足，因为它能够暂时卸脱你的这些不安稳住，对不对？所以底下这几个呢，是为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暂时止苦的方法，而因为它可以暂时止苦，我初尝那个味道，觉得有用哦，然后你贪着在那个用，那个有漏的用处上。支持不舍，所以你看，不舍积聚非用，对不对？积聚非用的资财，邪命起非不是实在，你根本没那个本事，然后故作有本事，然后呢，藏证教授人家要教你了，然后呢，哎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不用教了，不用教了，啊，你我知，我知，我知，这就是慢嘛，对不对？藏证教授，所以呢，你就根本得不到加行方便，啊。所以瑜伽师利润秀舍神帝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他有讲了20种障碍，其中有一种，有一种真的要引以为戒。你如果真的一直到一个善知识，那么假定他也很慈悲，你就要相当恭敬的殷勤请问，但是要有一个前提，你所请问的绝对不恶过。如果你每次老是犯那个错，又来问。犯那个错又来问，当然也很好啦，替你的老师啊，菩萨考试，你就做他的菩萨，考他的修行的功力，这是不错。可是呢，殷勤请问，而如果你觉得不必要，啊，你这样丢脸，好，会被老师看不起我，好，老师问这种很笨的问题，那么很笨的问题是因为你根本不得法。乃至于你问了问题之后呢，回去还是贪嗔痴死心不改，对不对？回去老师问你说，你四加行做满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来问什么？把你打回去，你被他几次供回去之后呢，你不来问了，你起了不殷勤请问的心，在修守神地的20种障碍，就是加行障当中，被列为其一。了解吗？一本书翻翻翻。翻到后来哦，实在是余意不明了，要不翻了，不翻了，然后呢，于是又再去买，请一本，翻不翻了，又再请一本，翻不翻了，又再请一本。所以有一次啊，在台北医院，那个妙老开始，他在问答的时候，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啊，哎呀，妙老，你说的话很好，可是直观哦。很难呢，有没有什么慈悲的方法？妙老就看了半天，他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是难？你们一碰到难就退了嘛，你们根本没有难嘛，你们老是在找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曾几何时难过呢？真正能够难行而能行，才知道难是什么味道嘛。你只看到难写在那里。”就跟很多的人家门口贴一个内有恶犬，你就真的相信内有恶犬，他只是要吓走那些要入门推销的人而已啊。纵使内有恶犬，我带一个就哦塞一下告那个狗也会不会对我恶行恶状，对，总有方法可以解决啊。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还怕难啊。一个修行人哪有难这个字，你尝过难才知道是修行，你一直不断认为难，而去找一个想要简单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习气。修行的习气， 这个就是这个障碍症教授的心，一直要去找个异行道，老是要去找个异行道。最异行道的却是最难信，对不对？看，就跟你讲持名念佛，一堆人也还是不相信了，信根起不来嘛，信根起不来嘛，一样。而难行道很容易相信，因为他讲得很复杂，步骤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做起来实在麻烦，啊，就没救了，对不对？难行道容易相信，容易理会，也不愿意做啊。易行道信起不来，也不愿意做啊，真的没救了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被佛菩萨度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障症教授，这就是惨。想要去找好康的，看有没有钱多事少离家近啊，不用用功马上可以成佛的方法，这就是惨。讲明白就是这个心。脚者生一切的烦恼，什么的脚？哦，我现在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啊，贪乃至于吃的一分，你贪着你的那个以少为主的法，然后呢不明白你其实根本还没功夫，所以我们说是贪吃的一分。当你这个被考试的时候啊，一考不过，你马上就生出很多的烦恼。那因为啊，大话跟别人说出去的啊，就干不给你砍，你得砍，你得砍，想要躲。所以呢，这几个奸、狂、馋、脚这四个会生出什么呢？生出吊举，因为呢，这些呢都想歪各位了，想找有没有不要辛苦，不要去碰到这些不饶意相，想要去找简单的速成之道。你不循着圣教量教的次第，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走，老是要去想，哎呀，过去谁曾经跟我讲过那个方法，其实真的不错哎，于是又回去啊，回去之后呢，哎呀，那个好像又不行呢，又过来，这叫不正寻思，这叫不如理作意，心不老实。所以呢，这里就生吊举，因为这些呢都是叫做不正寻思，对不对？有漏的生与意，就是借由一些有漏的生与意去要满足你的利养的心。可是这个利养的心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要逃避种种的不饶意象。所以这两者啊是一体的两面。那你这个如意算盘得不到了，就会怎么样？就起不饶意象，对不对？不饶意象越多了，你就越想逃，你就越去啊造一个柏拉图，找个伊甸园，对不对？找个远离清净的地方。如果你要去躲，你躲得了什么？躲得了什么？很多人呢就想要去远离娑婆，他躲到移民啊，躲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现在用逃，想用躲的心，拍谁？西方极乐世界不让人家躲的，因为去那边呢、啊，谁都躲不了，因为那边每个人都有他心通，每个人都很爱修行。你不爱修行，然后心里面又是贪嗔痴，那这种人根本去不了了。我们是假说哈，你真的万一还是去得了，可以啊，马上可以用探头灯来。不可能去得了的，你不可能修念佛的这个法门，然后呢，你随时随地还在大大的造贪嗔痴，因为你相信我可以待业往生。你可以这样曲解佛意啊，不可以这样曲解佛意的。你好好把无量寿经，好好把阿弥陀经，好好把观经搞清楚，好好把往生论搞清楚，好好把普贤行愿品搞清楚，好好把大乘起信论搞清楚，好好把般若经看清楚，里面告诉我们往生佛国的条件，其智慧不可等观呢、啊，不可等观呢、啊。你逃来逃去，逃得到什么？怎么逃都是小随烦恼。你小随烦恼这么 small potato 的东西都断不掉，何况断贪嗔痴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回过头来去回谤说：“哎呀，念佛什么什么法门没有办法福了见思惑。”你拍谁？你没有用任何家行善巧方便，你怎么样能够福见思惑？你怎么样能够断了烦恼的一分？你怎么能够调伏烦恼？不要说断烦恼。你根本没有去听闻到任何一个，读来读去都是读名相， 然后读了名相之后，再去收集更多的名相，名相收集归多他后了，对不对？你往生的时候，纵使把大藏经当棺材给你装着，你也无法往，在中阴救度也无法往生。我断言这么说。你要能够得到加持，你必须要能够怎么样？你有因能够跟这些缘相应才可以。因缘不能够相应，我都不信佛陀说的如是因如是果功德，只要有缘不用有因就会成就。佛经不是这样讲，佛经不是这样讲的。所以小乘烦恼讲了这么多，你看中间缺了什么？十个小乘烦恼缺了哪一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少了哪一个？少了哪一个？害，为什么我害不起来里面？我为什么害不起来里面？从这一张表当中呢，我要得到的结论是，由这一二三四五，因为它都是称的一份，对不对？都是在不饶益相，乃至于在所谓的单着利养相上生出称的心，而称的总的结果就是什么？让我们的三业不清净，没有堪能性。那慢慢的，这三业没有堪能性，你就根本起不了任何的观，起不了任何的观，你根本无法修毗婆舍那。不修毗婆舍那，你根本无法见第一义地。所以你怎么加行都加行不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结果不是无法起修，就是修不相应，要不然就退转。所以你不回来，在这个地方先让自己的心的所缘境呢清净。让自己的身与意有力量，对不对？老身与意一直不断的在维持过去的习惯，没有改，一分都没有改。学佛学了十年、二十年，身与意一概还是不清净，一概还是不清净，习惯改都没有改，一直在心外求法，想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法门，找得到吗？找得到，勉强开始修一两天，也是这样子嘛，也是这三个结果之一。那这个呢，总的结果就是不正寻思。应该写一下这个调举者呢，调举者呢，简单讲就是不正寻思，或者呢叫做不如理作意，就是老是要用生死凡夫的臆想心好去推测这个法门应该是这样，这法门应该是这样，这法门是这样，老这边猜来猜去，猜来猜去，计较东计较西，然后成天析论，成天析论，好，都一刻静止不下来，静不下来就是调举。那这样的心根本就障碍修奢摩他，根本就障碍修奢摩他。那奢摩他被调举障了，昏沉障了毗婆舍那。老实讲，昏沉调举都可以障这两个，只是呢这个相比较强，如此而已，对不对？这两个是修行的所依啊，修行不依这两门没得修啊。修行如果要起修，就要修三摩地为一止，而闻思只是资粮。你要开始起加行，一定要依三摩地。不管你是在坐中修还是在行中修都可以，你在入经教中修，有人可以功夫就高到可以随文起观，他虽然是在读，可是他是在修三摩地，对不对？他的心地功夫我们不得而知。所以呢，摩诃止观呢，智达阿斯才把我们弄成四个，他就用坐跟行两个，一个就是在坐上修，修什么？修堪能性，修堪能性，把堪能性修起来，好，把那种身心清安的本事修起来，好把身心能够摄住。这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了，我就不再说了。那善法当中所说的一切，如果这两个都被障碍了，你根本无法起修。开始起修也很久久不相应，不相应久了自然就退转。乃至到最恐怖的，人家跟你讲说，龙树菩萨哦，根本历史上哦，查无这个人，你马上心就退转。我是依着大般若经修的，大般若经的注解本是龙树菩萨，如果龙树菩萨历史没这个人，那这本书就伪经啊，伪论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还有信心马上就丧失掉了。为什么？你从头到尾从来不曾在般若经，从来不在自论上受过依据记的好处，于是你才会人家也耳根软了，你马上就不管用。 道理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开始去受用它，每一件、每一个法门、每一句偈，真的实修的东西，你自己是不是能够随顺？这是小罪犯的这九个的关键。好，如果已经被障碍成这么惨了，再加上回去啊，没死没到地狱，回地哎个无法度了，你就干脆闸门通通放开，就叫无惭无愧。你已经所谓不怕死，不怕死是你现在还可以所谓及时享乐，所以这种无惭无愧的人就是及时享乐。那种人就是说我只已经是一个死罪的人了，我怎么怕犯第二个死罪，对不对？于是就这样一直不断的造作下去。殊不知啊，一个死罪的业跟两个死罪的业，你自己的习气的强弱大大区别，大大区别。你只要能够让业果不相续，这个习气就有转的机会。可是让它转不过来的关键就是什么？就是无惭无愧。所以无惭无愧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转恶修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从哪边下手？都从忏悔下手。忏悔只是一个仪轨，叫我们要去修习如理作义。你在忏悔当中受到那个罚，不是说好我在那个仪式上我就忏光了，你在仪式上能够熏习了忏悔的观想，把那个法修到心里面去，然后呢烁烁在境界当中，对一切跟过去这个境界相应的境界一样的忏，一样的忏，就转你的心念，转你的心念，这样子常行惭愧才有办法保住人生呢。常行惭愧也不过只是保住人生，让你能够开始，如果把这个障碍断除以后还可以起修，有机会能够出世间。如果连人生都保不住，那完蛋了，入了三恶道，投出头没，永无出息，啊，你讲完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东西不要说好我大乘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死都不受悔啊，做过啊，罪性本空，罪性本空是没有见到的人说的，罪性本空要八地以上的菩萨才有办法做。大悲经的注解本是这样解释的，你还没到八地以上的菩萨，你胡说八道讲什么罪性本空，不要用罪性本空当了，不要用佛经当作我所有生与意造恶的借口，你把佛经里面的一字一句当作是你生与意造恶的借口，我说我不必改，我当下是空，就空到地狱去了。因果不空的，如果这样子坏了因果，就坏了整部佛法，坏了整部佛法。所以在十二缘起当中就告诉我们，缘起无自性，但是最后十个甚深观的最后，如果各位有上礼拜五的课的话，最后还说因果怎么样不爽，这个就是甚深。为什么叫做深？缘起是空，可是因果不昧，因果不昧是有哦，是真实哦。缘起是空哦，是无哦，是一法不着哦，连一指处都没有哦。那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，为什么可以相融？为什么道理可以相融？这件事情应该要在学佛一开始要快快搞清楚。这个道理搞不清楚，你的身与意啊，就一直不断的随着我们的凡夫习气造作无端，造作无端。好，回头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在整个这小随烦恼当中，你看哦，过患很大，对不对？可是要断很简单，因为你看看它的关键在哪里，关键就在身与意没有力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身与意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身与意没有力量，这个身与意的力量都耗在哪里？都耗在不正寻思上。你把仅存的力量通通耗在不正寻思上面，这就是无明。无明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在不应该思维的地方强作思维，你在应该要去学的东西上却不好好去加行，这个就是无明，乃至于就叫疑，对不对？听了四地八正道的法，听了半天 哦，听过了显教的说法，又去听藏教的说法，又听了南传的说法。好，你四弟听哈这边，他听了没先了啊？你要听到哪一个人说四弟，你才开始愿意开始修哈？亲们，四念住讲了半天，就跟你讲，大小圣连龙树菩萨都这么抉择，都要修啊，都要修啊！你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四念住就是调烦恼的。就是见第一地的，从调烦恼到第一地都是他。四念住就是菩提心，为什么他是菩提心？等一下我就会说。你任何一个法，它的根本都从悲这一个去下手。为什么悲？是这一些烦恼的药。我们来看悲怎么解释。悲者，它的相就是不害。啊，我们回忆前面谈的善法，就是不害。在集论里面呢，我们等一下告诉各位地方啊，他告诉我们说啊，什么叫做不害？啊，他要讲害了啊，害就是在不害的这三件事情上，我的死都不愿意去做。哪三件事情不愿意去做呢？第一个无哀、无悲、无悯。集论里面呢，魁寂法师替我们注解，他说呢，什么叫做哀？哀呢，就是口生爱软，嘴巴先让步，对不对？我说我错了，我一定错吗？我说我对，我一定对吗？言语是拿来用的，言语不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言语是要拿来调顺，调顺身与意的出门，因为我们习惯用言语。我们习惯在言语上分别，如果言语这个习惯不能够用我们的柔软心去常说爱语的话，就会恼害众生，就会伤到别人的心。如果我们讲话老是不考虑别人，不考虑在场的所有一切的因缘，就随着自己的喜欢或不喜欢就做了决定，而且认为这个决定就是别人一定要接受的，这个就叫做无爱。所以把这个心变得这么柔软，在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啊，就入到甚深的慈悲观去，这叫做无证，就是不希望我在造作任何一件事情会起烦恼，不只是我起烦恼，乃至于不让别人起烦恼。修这无证三昧最高明的一个阿罗汉叫谁？须菩提，须菩提，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啊，有三个弟子很慈悲，一个是阿难，一个是富罗那，一个是须菩提。这三个啊是修慈悲法门的，他们的慈悲啊都修得非常的深。须菩提修慈悲的方法是修深空，他深空不是什么都空，他深空是知道。语言的过患很大，身与意的造作罪性太强，众生把它都执为实有，把这么样不决定的东西，我以为可以决定的那个心根本不能做主，所以他根本一句话讲不出口，所以看起来他的口最拙，平常都久久不说话，他心好慈悲，非常慈悲。佛只要讲什么，叫他做什么，他一定听话照做。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啊，最听佛陀话的，应当就属须菩提，有他的道理的。这就是哀。什么叫做悲？悲，我魁寂法师的注解是说啊，身能拔苦，能够亲自去替人家把那个人家认为痛苦。有威胁有逼恼的东西呢，替人家除掉，乃至于会因为这样子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，在所不惜，无我无我所，那叫做很高的哀啊，很高的悲啊。所以你看悲是什么？非心，非那个心是没有我的心，你把那个心心所，把我所都怎么样空了，没有我所才有办法怎么样亲自替人家受苦，带众生受苦，拔除人家的逼恼， 这叫做深夜的力量。你的深夜会起这么大的力量。什么叫做敏？敏的结论解释呢，是心起饶意。虽然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你心要起大饶意心。我就是修行太慢，我就是不精进。如果今天有什么功夫的话，现在就派得上用场。于是呢，也不后悔，也不放弃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感谢他用他的受苦来让我精进，来让我精进，把所有你精进修的善根回向给他，知道吗？这叫做明，就叫明。所以呢，慈悲修慧，你能够入这个这么深的慈悲观，你心中可以在身与意所栽培出来的善根，那个力量好大，那个力量好大，比直接我要去修智慧所得到的力量还要来得大。我们看我们所谓的母性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妈妈吼，为自己，为自己，吃少一点无所谓。如果孩子不回来，老公不回来，自己家庭主妇啊，通常家里青菜吃吃，冰箱空空的，有什么懂什么？啊，因为啊青菜空哦，定着会大苦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几年缝复下来啊，整个相都坏了。他也不以为意，可是呢，一旦只要有他爱的人回到家来，哎呀，龙哥呢做车超哎，那叫车超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个母性呢、啊，就是这个母性呢、啊。所以呢，在藏教当中啊，叫我们要修慈悲观呢、啊，就从母亲开始思维起。可是呢，这也不绝对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啊，跟有一个人在谈这件事情，哎呀，我们在读修心七要，就是他说我妈妈不然。我妈从小就遗弃我，我想到她就一肚子气，她就没有办法因着母亲去修慈悲观。我公真的、啊、所有的法都是有为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有条件的，不能绝对一定要那样子啊！你硬生生一定要那样子修，也不得善巧，也不得善巧。你要知道他的目的，要知道会调整。所以你修慈悲观，你起大悲心。就是干什么？就是不是为了要去，哎呀，假惺惺呐，当假好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因为我帮忙别人而得到好名声，不是为了这件事情。他为了两件好重要的东西。第一件事情，他真的认识到众生是他成佛的因缘。这个智慧就是见到实相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念大悲心所见的所缘境，这个所缘境就是真实的实相。第二个事情，他大悲心在他的身与意会产生无比的力量。你看，有哪一种力量会比这三种身与意的力量来得大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把无始劫来所造的这么多的身与意的不堪能性，乃至于成就出来的昏沉跟吊举，我只要一发大悲心，一心相应，一心生慧，一心相应，一心生慧，念念相应，念念生慧，慈悲跟修慧就变成不二，就变成不二，他就见了众生相的平等，平等就是一时相，就是一时相，在在处处。不管什么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这叫一心三昧。开玩笑，当我们还在读不懂一心三昧的时候的，人家在做佛了。那些老老实实在实践的人，他在做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每次去道场啊，禅七啊、佛七啊，看到那些行堂啊、大寮啊、护七的那些师兄姐，真的感恩。我们在学佛。他在做佛，了解吗？但是如果你修福是为了要得说哦，下辈子生而为人的时候呢，会生较水耶，会生较巧耶，啊，那就不一定了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可是如果你在修那些福，你是真的发出这样子的大悲心。如果我帮助的我护妻的这里面的人有一个可以开悟的话，我随喜， 所以他每次在当大寮，每次在做新堂，每次在夫妻的做每一件辛苦的事情，老刚大的光晒的光的时阵，他心里面只要气的，但愿 佛菩萨三宝加倍，这一次气啊，要有人能够开悟。他就这样子随喜回向，然后他替别人服务，还逢到人就鞠躬哈腰，你辛苦了，打气好辛苦哦，多吃一点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他是在真正实修做佛的，不要轻视这种是下下根人的修行方式，上中下的修行方式无二无别，重点就是能不能跟这个心相应，这个心相应了起来，你的正与意就开始有力量，一有力量，这些烦恼不用一个一个断，一心断所有的九个烦恼，这九个烦恼不生贪嗔痴，根本不起现行，一下子就调伏，知道吗？所以福见之祸就是这样伏的，所以由此可以相信，你纵使大智不认识一个经，没有读一本，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念过书，我就是老老实实的清净心念佛，一天八支香念过去，心里面看得出来，哎呀，真的苦啊，真的苦啊，真的就在念佛当中能够见到苦集灭地，苦集灭道。四念珠的心一念闪过，一念想过，那个就是佛菩萨加倍他心中生出的那个一念心。所以大悲心具足一切法，具足一切法。你一念的心能够跟大悲心相应，胜于一下子在当时很有力量，非常有力量。我有一次那个时候在林口一家工厂上班，然后有一次在林口那边大火，大火在 住宅区大火，好，我们就出来啊帮忙，因为离我们工厂很近，我们怕那个从住宅区一直延烧到厂房来。那我那个时候管所有的行政，所以底下有工业安全卫生的那个部门，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出来巡视一下状况。好，我到了那个火灾之后呢，火已经差不多灭掉了，火已经差不多灭掉了，可是现场呢有一个女人找不到啊，用她的双手没有戴手套的，在那个灰烬当中，那灰烬还冒烟的，表示还很烫，用她的双手啊，哇，然后都要滴滴烤，但她哭啊没有停下，她挖那个灰烬的手，她手一抬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手露出白骨，她不感觉痛，继续在挖，因为她的孩子被埋在里面。你说啊，大悲是什么？大悲就可以因为这一念心，你说干没听啊？你当你散心的时候啊，散心的时候，你一放逸，你一懈怠的时候，一点跳开没戏，肯定痛的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不痛，他比打什么吗啡都还有力量。我是真实亲眼这样看见，他这样子爬着那个还在冒烟的灰烬，就为了要。就显然已经烧死的孩子。如果你相信佛看每一个人都像他的独子罗诃罗，你知道佛不会遗弃我们。所以，OK， 所以呢，你真的见到这个像，你就见到不损恼，本来应该如是，本来应该如此。然后念念跟这个心相应，你在读经读不懂的时候，再苦再难，你根本不以为难，因为怎么苦怎么难，不会比下三恶道难嘛，不会比下三恶道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法不是说要读多少才叫做能够见第一谛呢？你这个心不开啊，你见不到自己的本心啊，你修道无益，是这个意思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我一直劝各位用功。但是同时也是要叫各位要把这个心发得出来。你用了用功用了半天，结果还要问来说，哎呀老师，大悲心要怎么发，菩提心要怎么发，我来说玩弄了大人，真的冤枉大人，真的冤枉大人。佛大乘的佛法讲得明明白白嘛，就是这样讲嘛，就这样讲嘛。所以为什么就是独留一个，你看这个是十个，可是善心者却有十一个，哎，冒出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冒出一个 不害出来，冒出个不害出来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把不害，这应该改成这个，不害要转成大悲心，对不对？不害要发出这个大悲心出来，用这个不害来对治害，对不对？来对治害。所以只要把害心一除，只要把害心一除，全部这些除了。因为呢，你根本从后头翻过来，生于亦有力量，你管他怎么，你根本不会在这个地方相应，根本不会在这个相应，立刻会知道你这个生于三业根本就应该在哪里精进，根本就应该在无贪无嗔无痴上相应。当你见实相的时候，不用别人逼，你自己会用功，你自己会用功，为了自己也应该用功，为了这么多的别人也应该要用功，哪有一刻不应该用功，对不对？何况无常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你真的四念处观到这么迫切，有什么东西你自己做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东西我们跟你讲，就在当下这一念心调伏我们的烦恼。什么样烦恼？让你的身与意有力量清净，先让它清净有力量。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与意真的有力量？就是这一念大悲心。所以在龙树菩萨当中呢，他说啊，在自论里面讲，三业清净具见佛的因缘，而见佛的因缘，只要你真的能够刹那见到这个实相，你就见佛。你见佛了以后的增益念佛三昧，就可以坚固无上菩提心。真的有道理啊。然后他又抉择，我刚刚讲的智慧门跟悲门两个，他说呢，智慧门入的菩萨容易生增上慢，悲门的菩萨虽然他慢，可是他见到也还是一刹那顿悟，不输啊，也不下雨，也不下雨上根立志的人。所以你什么时候能悟，不是说我要克其取证我就一定能悟的。真正懂般若的人，他要开悟不是用求悟的心去开悟。所以公案当中啊，我昨天还在听简老师的大乘起信论，他最后的那两次当中他讲了这段话，讲了一段公案，禅师的名字我忘了，两个互相问，他说啊，达摩未来前东土可有西来意啊，那个老师就答了有。然后呢，那个学生又问了，既然有达摩何必再来，那个老师就说，就是因为有所以达摩才来。了解吗？如果我们没有佛性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本不可能成佛，怎么会有佛？对不对？怎么会有佛？不会，佛就是因为众生有佛性而有佛，佛就是为了要让众生的佛性能够显发大用，就近成佛而他存在，他作为一切成佛的正上缘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一心具足的所有的相。所以不管在教下，不管在宗门，讲的都是一件事，只是用什么样言语去表述而已。所以真的精教功夫用的功用功用的深的人，你在宗门一下子也可以开悟，一下子可以开悟。你真的悟了一心，还是要在精教当中学习加行方便善巧，一分一分断我们的习气。可是见断就是这样断，一发心，华严经就说等正觉，你这一念心就是那个决心，只要念念这样相续，你念念都是佛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一心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由悲门修断烦恼会，然后呢，这叫这个在般若经啊，大品般若经我们读过，这叫道会啊，道者就是断烦恼啊，把烦恼渡到涅槃的叫道会。那依道会呢，得一切智，对不对？依一切智呢，得道种智；依道种智呢，得一切种智，有没有？各位还记得的话，就是这样子的顺序。我们现在白法要学的是什么？就是学这个由悲门修断烦恼会，这是从小随烦恼这十门抉择不害下手，用不害去断除，一下子就断哦，不是一门一门断哦，是一下子立刻就断，用一念大悲心就断了十个连害在内，这就是周处除三害的功能。他只要除掉两害， 第三害就自动除掉。道理是一样，转意是这样转的。所以整部论读到后来，这个味道、这个抉择、这个明宗那个修行的下手处要出得来，要出得来。然后你自己的心要真的非常的深入跟它相应，不是在那边，不是在那边看名相而已。真的，现在台湾整个，包括尤其台湾现在的学佛的习惯跟方法，太受日本学佛的方法影响。妙老跟我讨论的时候呢，他就曾经讲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分析啊、比较啊、归纳，这些方法其实都对，可是真的用错，用错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佛法当作真的是实践？啊，不只是为了要去迎合整个学术潮流的要求，更不要让南传藏传的说咱们大乘没有修行。其实行门清清楚楚，而且呢各有殊胜，各有殊胜，不管大小胜，同一是念住，这个是一个相当基本的法门。人搞了半天从凡夫到成佛，不外乎就是生住心，深受心法，把这深受心法搞清楚，让它清净就是了嘛，对不对？法门反而是后来的东西啊，把深受心法这个我们具身老是头出头没的这一个所依搞清楚嘛，搞不清楚深受心法，再高明的法门你懂吗？你真的能够受用吗？你真的能够受用吗？佛的遗教说假的吗？为什么他劝我们要依四念住？四念住不是在念佛、在参禅、在悟一心、在什么都法门之外的另外一门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它是一切法门之所依。而四念住它既是慈悲也是修慧，你不认识这样的一个道理，你根本修不来。这个道理明白以后叫做见道，你真的能够心念念跟这一个道理相应，见到这个实相就是悟一心，这个心能够发得出来，这个心要发得出来不需要什么理由，不需要什么次第，要发就发，本应当如是，对不对？你能够证到这种法尔道理，本来如是，就是悟一心。悟一心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，可是真的要这样，你见不了道，开不了根本智，悟不了一心，对不对？起不了大悲。很多宗派、很多学派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在说这件事情而已，可是回归处都是一件事嘛。你道理自己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坏就坏在我们心不老，老实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善巧不下手，老在这个九格在那边循环嘛，这个前五后四互相长养嘛，互相长养。你看看为什么我上个礼拜要讲的这么样恳切，我不是要卖弄我的口才而已啊，是真实如此啊。而这个相就是实相啊，这个像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刚刚比喻的例子，你吃饭的时候看到一堆蟑螂老鼠是一样的，你要打蟑螂老鼠呢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吃饭不要乱掉，你掉了一堆垃圾，你难怪他们来嘛，他们也不过只是肚子饿跟你一样啊。所以杀贼方法是什么？要先了解原因是什么。因地心不了解，在果地上啊，瞎忙瞎蒙瞎撞，对不对？怎么样都入不了道，入不了道啊。所以呢我们才会说啊，慈悲修慧啦，悲智双运啦，福慧双修啦，这个我就不说了。 OK， 哎，看来只有15分钟，哇，还是念一下啊。好，这是关键。所以呢整个修行老实讲就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，因为这是止观的所依，对不对？两者合就叫三摩地。三摩地不是只有在坐中修啊，你在行中修也可以，所以在摩诃止观当中也有说一行啊，一行三昧啊。所以你不在坐中修没有问题，你只要一切的心都能够等持，那也异于三摩地，也可以，你本事高可以。可是墨学认为啊，还是要在坐上修有功夫，对不对？你出了定之后呢，那个才有办法一行三昧，才有办法海印三昧。你在坐中修不了一点功夫，你说哦，我现在一行三昧，我现在海印三昧，我今天我告骗笑，真的，我就不相信你真的心就像明镜一样，照出万物而一心不着， 你不着心中还有镜子，那就还着。对，这个关键呢，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啊，好好去下手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没有办法啊，有这，那你就要替他做前行。所以剩下几个大罪烦恼，就是前行的障碍法门啊，障碍入修的前行方便。你看懈怠，懈怠是什么意思？懈怠就是我知道一个法门了啊，可是呢，老是啊，我睡饱了我再来打坐，不然我打坐的时候会打瞌睡。哎呀，这个电视蛮好的，这电视看完了之后我再来打坐，对不对？好累嘛，上班好累嘛，所以应该要调剂一下再来打坐，再来打坐。我在初中的时候啊，我们童子军的老师啊就告诉我们，童军的精神有一个，换工作就是休息啊，换一个工作就是休息。所以包括真的要上床睡觉也还是换一个工作，老老实实的上床就是睡觉。上床如果睡不着，起床该要做什么？继续做。因为呢，你睡不着继续躺着，那叫失眠；你睡不着起来做事，那叫做精进，对不对？啊，背背嘛是一个心，一个身心的状态。可是呢，你强迫自己呢，依在床上，靠在沙发上，去做一件根本对断烦恼没有帮助的事情，自己脑中学了一堆的东西，书房书架上摆了一堆的东西，就多马带苦大塞，对不对？明天早我跟你要回啊，这个叫做懈怠。于是懈怠业用者就是障修方便三品，一切的方便，方便就是方法，你入修的方法都摆在那里的，可是烁烁不起修，烁烁不起修，啊，说了又骨疼啊，给大姐有锅的，他推啊推啊推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哎呀，饮食不对，要调下饮食。于是呢，四处去张罗，哎呀，就开始迷信有机生机的食品。我不是说有机食品不对，可是呢，当你在这个地方花太多的心了，你知道这一种有机食品是不可能吃了之后成圣道的。于是这种方法叫做有漏方便。你于一有漏方便，自以为是，这好多什么？这好多什么？教，了解不？但是我们绝对不排斥它是住行方便。一切住行方便，如果不能够随顺正行，它都是障碍，都是障碍。所以真的方法用对了，打坐本来就是一种最好的休息。真的有能够入定经验的人，就自己很清楚，你做得好，你根本就睡得少。所以你是边做得好边睡得少，而不是刻意要让自己啊，好，我今天呢就中夜才睡觉，一天睡二十个小时，啊，然后另外半个小时打坐，那种强的无法度呢，用强的无法度呢。一开始一定是好，我少半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好，多做十五分钟，好，然后呢，再多能够少睡再半个小时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多做一支香，是这样子慢慢替换，然后从你懈怠的那边所花的时间节省出来，花在哪里？花在你的方便善品上，是这样子转的，这叫做转一，从转懈怠的心转到善品上去，按理好多转一。了解不？所以这叫做调整。所以所有的修行都要这样调整，不是硬硬呢被调过去的。所以你看那个木工或竹工，你被凹完那些物件，就那水电工啊，他那个塑胶管，他要凹也把它弄弯了，一定是那个吹管，吹吹吹热，慢慢，对不对？这个力量如果一大，裂掉。啊，功夫是会粗鲁的人，因为我爸爸是水电，我从小当那个学徒啊，这些事情实在是太明了，连这个世间法中间都有佛法，真的，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这样子，就是要花这个时间，一刻都不能急，你一急就起嗔， 不想耐不住性子，你就会找很多的善巧，知道吗？找很多的善巧，对，找很多的善巧是会方便，是不错，可是你功夫永远都没有。所以功夫要有，一定是在难行能行，在不断的精进当中练出来的，练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懈怠就是这样子啊，总要找这个听课哎，然后找有漏的方法。放逸呢，就是什么？你根本不去学，然后呢，让贪嗔痴啊，让感贪嗔痴的恶品，这个感者是招感的意思。啊，处处去揪，揪的朋友啊，然后呢，精进贪嗔痴，这就是放逸，这就是放逸，就放逸你的五根去追逐五尘，这就是放逸。论上就是讲，这就是放逸。所以呢，这两个、啊、根本让你跟善品绝缘，对不对？而且让你跟恶品交成朋友，所以呢，增恶损善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在很多的经论上都呵斥这两个东西，因为这两个东西呢，是所有入修的第一个障碍。所以你一旦开始起修了，比如说来听堂课了，你就要能够借着每一个礼拜，不管什么理由，真的不可抗力的理由除外哈，好，比如说你今天真的万一被感染了哈，千万不要来，啊，千万不要来，这个是不得已的，但要不然呢，就要养成波罗蜜的习惯，一切法就要能够让它究竟圆满，因为能够让它圆满，你自己就可以开始生出信心来，就可以真正的受用。不是说这堂课真的有那么好听，可是就是利用这一些善巧当作增上的缘，去练你的身与意的力量，慢慢慢慢让你的力量能够起得来。所以呢，就要断掉你的放逸跟懈怠。如果增恶损善了之后呢，你就会常常生烦恼，对不对？那烦恼就会相应你前面的别境心所的念跟慧，只要烦恼相应的念，就叫做妄念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念经常去念烦恼嘛，自然就念不到正法嘛，所以正法记不住就谓之妄念嘛，你了解不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念经常相应烦恼，所以呢他就会妄失正法，谓之妄念。极论这样写的，所以绝对不要去比较说啊，极论写的跟这个唯识写的不一样，然后说啊，领导的自己都调不平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陈维斯论这样的戒说，从前后铺排下来，最后要得出一个结论。极论这样子铺排到最后要得出一个结论，你要看看他到底要烘托出什么结论出来。这边就是要跟你念慧少了什么，念慧少了什么，定。好，纵使有定了以后呢，五别境还少了什么，欲跟圣解，对不对？欲跟圣解在哪里？底下，所以他不会跑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白法是分析心理学的，不是，它不是心理学，它是修行的总纲，它修行总纲在这里，所以一概都没有跑掉，一概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先不要管这个啊，这个是跟不信有关系。好，念、啊、定在哪里？因为呢，念后面说善乱之所依。而善乱障碍什么？善乱障碍得定，啊，善乱障碍得定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善乱就是什么？烦恼相应定。你定在哪里？你定在善乱。可是你在定在善乱上说定，很怪。所以我们不说定，不说烦恼相应定，啊，所以只好说它叫做善乱。而这个善乱心是谁怎么生的呢？是烦恼相应念生出来的。因为你执着在烦恼上面烁烁作意嘛，所以自然而然你心就上善乱嘛。而善乱根本无法得定，所以在经上就讲，定的体是什么？定的体就是不善乱。所以啊，所有这个归结到哪里？归结到善乱。所以呢，在极论当中呢，哪一个心所讲的最多？善乱讲的最多，他甚至还讲六种善乱，那六种善乱最后还要去抉择，我们下礼拜再说了，自己先去预习哈。 所以啊，一部落要这样的读，它的精彩在什么地方？它的钥匙摆在哪地方？它的锁，它这个钥匙要去开什么锁？他把锁打在那里，钥匙打在那里，然后一个一个锁链这样子，让你去找到那个脉络，然后那个脉络呢，让你怎么去下手。所以最后就是要去做第一步，最后就要去做第一步。那第一步呢，就要从散乱开始下手。那这边就是什么呢？散乱要怎么修？因为妄念嘛，所以要修正念；因为不正知嘛，所以要修正知。所以修定的两大法宝就是正念跟正知。所以在那个禅宗石牛图当中啊，那里面的那个牧童啊，一手拿绳子，一手拿那个刺，拿那个钩锁，就是什么？那绳子代表正念，该扣嘞，好，让他不离开牧童或不离开那个柱子，那叫做正念。正知就是说，你招歪去啊，丢姐。对不对？提醒一下，让你知道痛啊，爱回来，这叫正知。所以修定的两大法宝就是正念、正知。所以只要保持正念、正知，不用腿子盘起来修，就可以修定。但是你不在坐中修正念、正知，老实讲还很难，还练不出功夫来。只是这样子而已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如果你的定根本来就很强，你真的懂那个道理，定其实就是正念正知。那么如果了解的话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不放逸不懈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能够做这样子，就表示是开刚刚开始了。那进一步能够保持正念正知，你所学过的东西都不忘掉了，对不对？一旦你自己的心偏差了，你马上知道它的过患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自己的过患呢，能够抓到这个边边来，于是呢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？在不正知的情况底下，身与心的毁犯而不知过犯，这叫不正知嘛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定的功德要经常去施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造业的过患要经常去施意，这样才有办法能够去对治昏沉掉举。所以一旦昏沉，就要去干嘛？一旦昏沉，就要去思维定的功德。以后我们读到三摩地的时候，就有这种文字会出来了。一旦你昏沉，怎么去对治昏沉？去思维一切圣教量、一切法啊、一切道向涅槃的法的功德，它的好处。一想到，哎呀，那个好处真好，我要得到啊，起欲心，起希求心。与其去希求五欲，不如去希求这个，因为五欲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，毕竟变苦的，而这个呢是真的无漏的，不会产生烦恼的。紧加后，你知道它的功德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为什么经论经常会有一大篇都在赞叹？赞叹，翻过去无聊啊，没有法可以学，就像活生生翻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读到人家赞叹的文的时候，要学什么？学人家大德啊，他是已经得了道的，他已经入了圣道的人，他对我们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法是这样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赞叹。你看他那个心啊，知道吗？见法要见到那个心啊。人家这么伟大的人，却用这么实在不晓得怎么样去讲，所以你不要看他的那个赞叹，那个无所都嘛叫形容词。你那大乘的经论，用公共还无为不为，你见到文字啦，你没有见到那个文字出生了那个里面那个心呢、啊？那个心是如何的恭敬、啊，对不对？难道你南传就不需要恭敬三宝吗？所以我只要能够用这种赞叹的表法的文体，能够让一个人真的会读经的人见到这个法，而能够去效法什么？效法那一念恭敬心，效法那一念赞叹随喜回向的功德，了不起耶，真的了不起！那念心生得出来就是见实相耶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简单的法，不简单的法。在这个用这样子的方法，用这样的态度 去见实相，你见不到这一念心，你经读再多，你就是找自己喜欢读的，找自己什么读不懂的，以为哦高，这个经厉害，你留了半天就是找一些不懂的东西，干什么？不受用，不受用，然后开始这样比较东比较西，得不到受用。无常已经这么迫切了，然后你不快点去开悟，见不到这一念心，在这个法相上搞半天干什么？然后还把唯识一定要打到相中去，一打相中，好像就好像是相，不是啊。相中讲心呢、啊，性中也讲心呢、啊，如来藏也是心呢、啊，大乘三系都是观心呢、啊。四禅波罗蜜里面就讲到了，大乘的法门就是观心呢、啊。观心只是分作三大系而已啊，哪有差别？哪有差别？没有差别，所以不要去开那种差别，没有必要。你在哪一门相应，你就哪一门深入，先去见性，像相中先去见相，见相就是性。见性的人如果舍掉相，他见不到性；相中的人见不到性，他就着了相。道理是一样，道理是一样。乃至于如来藏的人，见到中而没有见到空跟假，一样失去了中，一样失去了中。所以智者大师才在摩诃止观，乃至于藏安观理大师才在始终心要当中讲什么？讲一心三观的关键。好，所以我快快的就留下什么？简单的讲，虽然已经超过了，不信，我下礼拜还会讲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要。这个是药，悲门是药，可是药有一个能够导药性的那个甘草，就叫做性。性是道源功德母，它能够引心入道，引人入道就靠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它是在三宝上生出三种心，于时不忍的话啊，那个忍者就是圣洁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的性是什么？于时能忍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圣洁？我上次也讲过，实修而能去证明，实修而能去证明。于德于一切的功德呢？你根本不信，根本不信。信者清净也。你不相信那是我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你根本不相信。你不相信我的心本来是这样清净的，你不相信我的自信是涅槃的，不相信，以为人家逼你去涅槃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涅槃不好，不对。因为涅槃本来就是法的自性，一切法的自性就是这个，你不信。然后呢，于圣僧所表现的那一些能力，他们能够飞行，能够放光动地，那些神通你根本不需求，没有欲，没有欲，没有了欲圣解，然后你的念跟慧又跟烦恼相应，乃至于又障碍了你的得定的功德，对不对？生出了一大堆六大类的散乱心，对不对？那又因为嗔跟贪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障碍了毗婆舍那跟奢摩他，对不对？你完全跟圣道绝缘，了解吗？可是问题是你实在去分析看看，你真的有被什么东西障碍住吗？我们下礼拜就来谈这件事情。我们差不多已经看完这二十六个心所了，二十六所谈完之后，我们真的被烦恼障碍了吗？这是我们下礼拜要去研究的事情，你回家自己去思维看看，要从烦恼法当中见到二空啊，这是整个修行的关键。烦恼开始是贼，后来不是贼，但是呢，虽然不是贼，你还是要让它不生，对不对？能够修到让烦恼不生而证无生法忍，大功德，精进修行，这个叫做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还是山，或者如来说即非是名，拢即款代志，都是这个三段，都是三段。好，那这个道理呢，我们下礼拜再来跟各位报告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。